感谢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到神的殿堂当中来，我们一起敬拜神。虽然还没有完成恢复实体的聚会，但我们至少还可以借着这个网络的方式，不会让我们在家里面怠惰。或许因为我们在家里面比较轻松，但是我们相信神是监察人心的神，我们心里面对着他，神就对我们的心说话。那上一次我说过这一系列的讲道是神要我重新开始去思考的一些议题，那也希望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在从新的开始的时候，新的一年的开始，有一些新的作为，那观念上也有一些新的调整。上次我提到的是，神从这段经文里面，腓立比书3章7到14节里面，让我可以有很多的思考，也习惯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的。那上一次上个月我提到的是这一段经文，腓立比书3章第7节，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了。”那我说过，那个上次的题目叫做“重新设置”。那重新设置只是一部分，因为设置完了是 reset 完了，如果没有还要继续动作的话，那 reset 就等于是白费力气了。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第7到第8节。第8节的开头有一个转折词，叫做"不但如此"，也就是说，第七节是一个开头，是一个我们重新开始的开头。我们脑袋里面思考有很多的地方要去做调整的，这个到底是赚还是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重新有所作为，把神当作是对我们有益的，把以前我们认为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的。那不是只是脑袋里面知道了。我上次也提到说，领导力也要重建，也要重置。那我们必须要愿意让我们的灵来领导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的思想也是要重新的去做重置，才有办法对于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开始，我们有一番的新的作为。所以第8节一开始就讲，不但如此，不但是第7节那一部分的，我们认知上面、我们的思想上面、我们的领导上面都有所调整的。还有第8节的后半段，那其实，在原文里面，第8到第11节是一整个句子。保罗用他这个希腊原文的方式把它表达的时候，我们中文把它拆成了8到11节，有4节。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看那么多，我们就再看第8节。保罗说，不但如此，那接下来就是他的另外一个转折，我们要比过去重置 reset 还要再更进一步的，我把它称之为 restart。就是重新启动。那上一次我们看到，我说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定义，就是说，如果要 reset 要重置，就是把一个机器人或一个仪器呢，重新调整设定好以后，是要 ready to work again，或是 ready to perform。那个 ready 就是准备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要看的是要能够重新的去动作了，要能够是能够去重新的去执行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这个重新启动，到底哪些东西要需要去重新启动？那如果我们继续看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就讲到说，将万事当作有损的，这跟第7节很像，提到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的是要得着基督，这是第8节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怎么样把它稍微细一点的来看呢？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三个方面。那在这三个方面的议题之前呢，我让大家看一个照片。或许你如果跟我同个年代的也摸过电脑的，就算没有摸过电脑，早期我们来到美国求学的时候，希望我们的一些懂得电脑的朋友，帮我们设置电脑的时候，你可能会看过这个画面，或者是早期比较没有这种Mac 啊，这个 Apple 苹果的电脑啦，大部分大家用的都是这个 DOS 系统的，然后也是用 Windows 操作的在 Windows 之前是 DOS 系统的时候，你应该会常常看到，如果你要中毒啦，电脑中毒了，要重新 format 的话，重新开机之前，你会看到这样一个这个 comment。这个 command，他说你要重新修理你的电脑的时候，你要打算打开开启在什么样的模式？开启在所谓的 安全模式，还是说有安全模式又加上跟网络连接的，或者是有安全模式呢加上你可以操作那个DOS 的一些指令的啊。那如果你不懂电脑的，这个可能对你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如果你曾经看过，我相信你会有一些亲切感。我们常常可能一两年就得要做这个事情一次，因为中毒了。为了让电脑重新来过，能够做更好的工作，我们要重新来设置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这个东西。好，那第一个我要跟大家一起来重新启动的这个，我叫重启。重启什么模式呢？重启寻宝的模式啊。这个海报呢是在2004年的一部电影，它叫做 National Treasure， 就是国家宝藏。国内可能翻的不大一样，但这一部电影呢，它讲到的是说这个主角啊，他一家从这个爷爷那一辈开始啊，甚至曾祖父那一辈开始，就是被赋予了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在3000多年前呢，有埃及的这个宝藏，那一直流传下来，累积下来。后来在美国建国初期的时候呢，这些立国者呢就把这个宝藏拿来成为建国的这个安全基金。可是经过了200多年以后，这个宝藏到底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已经不为人知了。所以但是作者这一个家族呢一直流传下来，就是他们有守护这个宝藏的这个职责，然后也隐藏了一些宝藏的这个 hint， 这些暗示。所以后来这个主角就从他的父亲，从他的祖父曾祖父的一些东西遗产里面去发掘，去寻找，要把这个宝藏能够找到，也帮他把保存保护下来。那我相信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看过这个电影那有些没有的没关系，但至少我们晓得寻宝这件事情有没有哪一个寻宝的，如果今天要让你去寻宝，你知道这个宝物藏在什么地方，你会知道寻宝的一开始，然后你就放弃不去找到这个宝藏吗？你明明拿到的那个可能藏宝图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宝藏的一些暗示也好啊，你难道不会想要去寻求这个宝藏吗？当然你在寻求的过程可能会有很多的跌跌撞撞，可能会有很多的危险，以至于你可能放弃，但不至于在你一开始你就放弃吧。当你兴致勃勃起来想要去寻宝的时候，寻得这个宝藏肯定是你最终极的目标。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要寻宝的人在一开始就不想找到宝藏，因为这跟我们自己的天性是违背的。那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寻宝的模式？我们要重新启动这个寻宝的模式。或许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我们也都口口声声的称自己为基督徒。但是因为长久的平安或者是长久的安逸，以至于我们忘了我们到底曾经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宝物。那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第8节里面有提到一个重点，他前面第八节的 前半段将他说我将怎么样怎样怎样，我认为怎么样怎样怎样，他最后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得着基督。也就是保罗今天他知道他自己的生命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光照了以后，他生命不再一样，重新翻转过来，以前认为有益的现在认为有损的，可能以前认为有损的现在认为是有益的了。但是不管有益也好有损也好，当然有损的就丢掉了，有益的东西他拿着了，他不是就完完全全已经得着了。而且他也晓得这些有益的东西有一个最终极的目标，就是要能够得着基督，这个是他最终极的目标。他不是被光照以后就哦，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我就可以用我这个不一样的生命往前走，那我就把基督给丢开了，不是的，是为了要继续来得着基督。他晓得自己很软弱，连保罗都觉得自己软弱了，那我们属灵的光景不及保罗的，我们这些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难道不会觉得我们要紧紧抓住那个目标吗？所以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仍旧是为了要得着基督。在，如果你还记得上个礼拜我讲到的这一个原文字体里面，在腓立比书三章第七节，他说：“先前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当成有损的。”我说过，那个有益的，并不是说好处的那个有益，那个有益的原文是 kairos， 它是名词啊，不，有益的这个是名词，然后是。它的原文字根呢的动词呢，是在马太福音25章16到17节里面，特别是16节中间那一个字叫赚了，叫 kairdino 这个字 ，kairdino 这个字是赚钱的赚。那刚刚我们看到的3章第8节，不但如此，我要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是为要得着基督。这个得着。它的原文的原形动词也就是 kairdino，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之所以会用我说的这个字，就是商业 手法上面所谓的赚取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字为何保罗会用这样子的字 来做啊？他描述要帮助基督徒们能够重新去思考自己的方向跟目的呢？原因是大家想想，这本书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那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在小亚细亚这个岸边，这个等于是海边那附近，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要往马其顿，也是往欧洲去宣教。那他去欧洲的路上第一个。在接近这个腓立比教会的腓立比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在那里呢带领了这些非基督徒信了主。第一个腓立比教会第一个信徒，大家还有印象是什么人吗？他是叫吕迪亚。吕迪亚呢，他是一个卖紫色布匹，这是圣经当中所描述的卖紫色布匹的女人，所以他是一个商人。那腓立比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当时是我让大家看个地图，当时是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就是在这附近，小亚细亚这块土地跟马其顿在左上角这里就是欧洲。这个你看，这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这条线经过了这个岛，然后到达靠岸以后，这个城市就是腓立比。因为腓立比呢是一个交通要冲，是西北边这个欧洲，也就是罗马帝国所占有的这个核心地，跟东边这些小亚细亚他们要互相商业往来的时候的腓立比是一个贸易中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商人就很多，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会用这样子一个商业字眼。赚钱赚钱，因为我们华人来讲说人我们一提到钱就俗气了。可是保罗不这么想，保罗是认为说，我该怎么样把神的话语能够清楚的表达，让这些人能够用他们平常容易接受的方式去体会，所以他就用了这个商业的字词赚了。所以保罗就跟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人提醒说，我们认识了神，但我们还要去赚得耶稣。就像你在赚钱一样，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去把耶稣基督赚到我们生命当中来。那这样他们就比较容易去体会了。所以我就说，你要寻宝，那个宝物一定是你终极的目标。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赚得什么？要赚得基督，那是我们寻宝的终极目标。那这个宝物到底有多宝贵？这个宝物它必须要是珍贵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放弃其他的东西。我有其他的东西都比不上这个。华人的传统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可能广大的这些这些异性女性当中，我所看到的那一个人，我就只愿意那个是我的良 等于是我将来的这个伴侣，即便有很多的女生在我周围，但我只认定这位女生是我终身的伴侣。基督也是如此，基督老早就认定我们是他最好的心腹，那我们有没有认定耶稣是我们最终的良人？还是说，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常常看到很多的同学，哇，高中因为准备考大学了，实在没有太多时间。当然，有些比较早熟的，早就开始交男女朋友了，可能他们觉得，反正我考大学也不怎么样了，不大能够考上了，我就自己开始青春起来，我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要交男女朋友的这个欲望啊。可是大部分的人可能为了考取大学就每天苦读，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终于上了大学，所以开始就看到好多的这些同学们就开始要办什么这个笔友啦啊，还有什么室友互相的联谊呀，不同的学校当中抽钥匙啦，来互相的这个联谊，想交友。那常常看到这个同学交过那个女朋友，没多久又分手了，又换另外女朋友，就总是在那边寻求，认为下一，或是女生也一样，交了这个男朋友没多久分手了，又交另外一个新男朋友，长得又更高，又更帅，或是更有才华之类的。那不管这些男男女女，可能常常我们看到说那些情场老手啊，他们之所以一个换过一个，总是有一个想法，我的下一个会比现在这个要来得好。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你们在追求这个属灵的事情上面，在以往还不认识神之前，可能认识了很多神，你有没有换过很多的神，然后也认定下一个神会更好？那现在你终于找到了所谓的耶稣基督，我不晓得你的心态还是说，说不定还有其他的神会比这个神还要更好的，所以我姑且先信信看，将来一旦有其他的神更好的，我再换再跳槽就好，是吗？还是说我们晓得耶稣基督已经是那个最好最好最好的宝贝了？这个至宝呢，在原文里面是没有其他东西还比得上它，比它更高的了。已经没有了，我赚到这个东西，我就已经是到了极限了。这就是我心里面所想要的了，这是我最终极的目标了。寻得了这个宝藏了，我再也不要其他的东西了。那另外一个相反的，就是粪土，对不对？粪土就是整个是像垃圾一样的。过往我认为是好的东西，我要把它丢弃。甚至保罗这边用的很极端的角度说，我已经为了他，这个他就是基督，为了基督已经丢弃所有的事情，把它看成中文翻成粪土了，比较臭一点，原文是比较像是垃圾一样啊。但不管怎么样，垃圾也是臭的。就今天我不论其他的女生长得再怎么漂亮，我必须要认定我的配偶、我的太太是我的一生的至宝了，我再也不会去想要再去勾搭其他的女生了，或是反过来，姐妹们嫁给了这个弟兄以后，我再也不会看其他的帅哥，顶多你在追韩剧、日剧的时候，只是看了觉得哦好帅，只是欣赏的角度，但不会动心起意想要再去追星，因为你已经有你的良人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如果我们在婚姻的关系当中，我们认定彼此的配偶是我们自己的至宝的时候，我们就不担心害怕有所谓的外遇、出轨。同样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可以认定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已经是我们属灵的至宝，我们就不会为了其他的神有算命的啦。有什么大仙呐、啊？有什么这个真的是香火鼎盛的庙宇啊？我们还要去跟他求拜。当我们认定耶稣是至宝的时候，我们就把其他的这些东西都看作粪土，其他的信仰都看作垃圾了。或许你今天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听到我这番话，你会觉得怎么这么跋扈？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尝过认识耶稣基督以后的那样一个甜美的滋味。 如果你真的尝过了以后，我相信你也就不会再回头去找那些过往所信靠的。如果我们现在还有想要回头找过往所信靠的这些，不管是什么塔罗牌啦，什么星座啦，什么算命的这些，那我会奉劝弟兄姐妹，可能你在认识耶稣基督的这条道路上面，还没有真正尝到它真正的滋味。如果你真正尝到那个甜美的滋味，那个甜蜜是比那个蜂巢滴下来的那个蜂蜜还要更甜的时候，你再也不会想要去吃那些带糖的产品。然后，中国话，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一试成主顾”啊。你试过以后，你就变成他主要的顾客了，你再也不会去其他的地方了。这才是真正的把它看成至宝。那这样的一个寻宝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认定宝物是什么。我们为了要得着这个宝物，我们必须要认清周围的这些影响跟这些会夹杂这个 distract 我们的这些东西那这个是我觉得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我们必须要认定我们最好最好的那个宝物是谁，然后往着那个宝物的方向，为了要得着它来往前行。所以第一个，我们重新的开始 restart 的时候，我们要先认定对的目标。第二个，我把它称之为重启关系的模式。什么叫做重启关系的模式？我让大家先看一段小 video 这个中国有一句话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全靠关系。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回过头来，要重新开去启动的时候，我们要先搞清楚那个关系，那个关系对了，我们再怎么样做事情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我先让大家看这段影片呢，就我几年前我儿子被拍摄下来。这个是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爸妈正好生病的时候，然后我离开了美国一段时间，我太太带着小朋友们，他们就参加了某一个教会的一个所谓的捡彩蛋的活动，在 Easter 的时候，那影片当中那个小男生就是我们家想象，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根本不晓得要捡彩蛋的重要性，因为他不认为那个彩蛋是他所需要的。他也这个叫做那个 egg hunting 呢，要去抢这些蛋啊，当然蛋里面可能有一些小东西但不论如何，你看到周围的这些小朋友们都在捡蛋的时候，想想他不知道要去捡蛋。后来如果你有仔细听的话，在 Peggy 在旁边提醒他，诶，你要去捡这些蛋啊那些地上的那个蛋啊，他才开始意识到的，哦原来是要捡蛋啊。所以同样的，保罗刚刚给我们看的那句话，我们要以认识基督为至宝，那个认识是脑袋里面要先知道嘛。但是因为我们过往都没有被提醒，所以我们不晓得说，哦，我们要去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至宝才对。可是当我们被提醒以后，我们晓得以后，你看刚刚影片当中想拿去捡蛋的时候，他就盯准了目标，地上的蛋他捡起来，地上还有很多，可能有小瓢虫啊，可能有其他的 啊，这些昆虫它也很喜欢的，但它的 mindset 就是我要去捡那些彩蛋。那你有看到，如果你有看到的话，它捡那些彩蛋，拿着篮子放进去，放进去，其中有一颗掉出去了，它回头一看，当然地上还有其他的蛋哦，它回头看它拿本来捡进去的那个彩蛋掉到外面去，它再回头去把那个掉到地上的彩蛋再捡回来。他不能够就这样子让它掉了就算了，然后再去捡其他的。没有，那一颗曾经进他篮子，要让他进自己篮子的彩蛋，突然掉出去了，他还是把它捡回来。为什么？他把它当成宝物一样。甚至可能大家没有仔细去看，但是我可以让大家知道，他甚至把那些蛋当做一个宝贝的东西，到什么地步？他去拿人家放在地上篮子里面的蛋，他把它捡起来放到自己的篮子里，然后旁边的那美国妈妈就 "What are you doing？" 因为他看到自己孩子捡的蛋被我们家儿子又把它拿走，但是他自己的那个女儿并没有在保护自己的蛋，他虽然捡完了摆在旁边，但不把它当得很珍贵，以至于我儿子直接拿了就走，然后我儿子拿了以后放进自己的蛋那个篮子里，然后拿给妈妈说："哎，你看。"很开心，只是一个捡彩蛋。我相信大家可以在当中有很多的思考。我们有没有像这个小朋友一样那么的单纯？当我们的属灵长者跟我们讲说："哎，那个东西是个宝贝"，我们就真的把它当宝贝看待，看重到一个地步，是不让它掉到地上就算了，甚至是如果有别人不愿意保护好的，我还把它拿过来。那才是真正的宝贝。保罗说："我要以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不是得着基督而已。"第八节最后面说是要得着基督，那是终极目标，没错。但那个终极目标的过程，我们要先认识。认识，我们从中文的角度来看，认识就是脑袋里面先认知，先识别了。所以是别人跟我们讲，我们接受了，我们识别了，开始分辨什么叫做基督。但是原文这个"认识"这个字，在原文的字根里面呢，它是跟另外一个字是通用的，就是亲密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夫妻之间的性关系，这样去描述。我们必须要认识主耶稣基督，就像我们认识我们的配偶一样。就像我们跟我们配偶能够有所谓的闺房之乐那样子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只是脑袋的认知，包括我在内，因为我是理性主义者，我可能从理性入门的，我可能认识耶稣基督，认识我们这位神，是脑袋的认知多过于我的生命的经历。但陈道兴牧师常在讲，我们要有生命的见证，我们要传生命的道，也就是这一个耶稣基督，如果不能够成为我生命当中非常有关系、亲密的这样一个宝贝的话、宝物的话，那我们要得着基督就还有一大段距离。所以在认识基督，我刚刚说，第一个要重启寻宝的模式，确定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第二个要重启关系的模式，我们要跟耶稣基督有那样亲密的关系。但那个亲密的关系呢，我们可以再从看细一点的，可以从三方面来看。首先，如果我问大家说，你觉得你跟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关系？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会想到的，哦，我知道仆人的关系，所以就是左上角这个主仆关系。三国的时候，主公手搭在那个仆人那个将士身上鼓励他，这叫主仆的关系。左下角那个，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有都看过的，这个哈利波特，这三个主角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朋友的关系。右边那个是什么？是一个双胞胎，是一个兄弟的关系。主仆的关系，我们想得到的，在圣经当中福音书里面常常提到，天国就好像一个主人要来跟仆人算账一样。哇，我们想到主人跟仆人算账，我们就心里面就七上八下的，因为我不晓得到底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我的主人。可是圣经当中也提到， 耶稣说，我不再把你当作仆人看待，因为仆人不晓得我在做什么。我要把你当朋友看待，因为父已经将所有的显明给我看，我也显明给你们看了。不要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看作主仆关系，我要成为你的朋友，你要成为我的朋友，或者是想挚友，最好的朋友，不是一般般的泛泛之交。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可能停留在的就是主是主，我是仆人，我是仆人我就来服侍主，没有不对，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尊敬我们的主，但主不看待我们只是仆人那么的低微，那么的卑贱。因为仆人肯定在下，主人肯定在上，但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他愿意降下来，从天降下跟我们平等，他要跟我们成为朋友，是平等的关系，让我们可以跟他有亲密的这个连结。服事固然重要，但跟神亲密的关系更重要。还记得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提到马大跟玛利亚的光景吗？玛利亚忙进忙出的在准备要侍奉神啊，可能在厨房里面煮一餐一桌好菜，要准备来给耶稣这个享用，然后自己忙不过来，然后就跟耶稣基督说，哎，夫子啊，你可不可以叫我妹一起过来做，他在那边真的闲得没事干，窝在你脚边，我忙厨房忙得半死，他不来帮忙。结果耶稣怎么说？耶稣说，马大马大，你妹子选择了上好的，她跟我亲近，你在那边做我也很开心，但你妹妹在我身旁窝在我脚边陪伴着我，我也一样开心。如果你愿意，其实你就把厨房的工作放下来，你来我的脚边跟我窝在一起，我一样开心的。为什么？难道耶稣基督真的要马大去张罗饭食吗？耶稣基督都可以把水变酒，五饼二鱼化出来喂饱三千人，难道还差那么一顿饭食吗？可是马大在那边忙忙碌碌的，他认为他有在服侍神啊，但是神说，你没有选择呢上好，我把你当朋友的关系，所以你愿意来窝在我的脚边，我就很开心了。你在那边做当然好，但我更希望你可以跟我更亲近，我真的不大需要你去做那些事情，我要你来跟我亲近。不但如此，不是只是朋友，我刚刚说耶稣从天而降成为人，降世为人，跟我们平起平坐，想当我们的朋友。他还说，圣经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而我们被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以后，我们被救赎，我们的生命变成什么？我们身份变成什么？我们的身份已经变成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跟耶稣基督不就是什么关系？兄弟的关系。当然姐妹就是姐妹，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照片图片的右半边，那是一个双胞胎兄弟，外表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同，但看起来很神似，但是内里测基因的时候，他是同一个父母所生的。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外表我们看来可能都有所不同，但也有点类似，但是如果测我们的生命的 DNA 就测得出来，我们是不是跟耶稣基督可以成为兄弟。因为我们如果内里被测出来的基因没有属神的基因，还是属世的基因，还是属血肉的基因，属血气的基因，那我们就不配成为神的儿女。既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跟神跟耶稣基督就是兄弟的关系了。所以即便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当然大家互称弟兄姐妹，可是我们并不会说，哦，我进这个教会比较久了，你称为我弟兄，但是我比较久，我长得也比较老，我就算不是长老，但我要求你做多一点事情。我们彼此是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就彼此的帮忙，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安慰，彼此的造就，彼此的劝勉。 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对我们，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圣灵也是这样对我们。他即便是那个老师，但他不会拿着以前我们那种感受到拿鞭子鞭打学生的那种老师的光景，他是平常是默默的在为我们祷告，平常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跟他灵里有连结的时候，他在灵里也触动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更去体会如何成为神的儿女所该有的样式。至于那个创造天地的父，他也不只是高高在上，他借着内住的圣灵，借着爱子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我们可以跟他和好。将来我们到天上面见父神的时候，他不会把我们撇在一边，他既然是为父之心，他就会把我们抱在生命当中。这些是关系的重启里面所需要去思考的。但还有另外这三个都是很好的关系，是主仆关系，没有问题。我们认清神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也是我们的朋友，他愿意跟我们有互动，跟我们交流，甚至他是我们的兄弟，他是我们的大哥，我们是他的小弟。在关系模式里面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这一个特别我发现在我们华人的基督文化里面常常会提到的。刚开始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因为那是一个正确的认知，从以往不认识神的这个光景当中，我们认识了神以后，所以有的这样的光景。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以后，就不应该再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看见，否则我会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配的这个关系存在。我不配这个关系，我相信常常在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一开始在认识神之后，我们晓得因为我们生命原先是污秽不堪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从那好像是烂泥巴里面被救赎出来，那我们满身的罪孽，我们会觉得不配得到神的恩宠。可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将我们的满身罪孽洗净了之后，我们醒悟过来，我们就应该懂得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当然我相信大家弟兄姐妹可能常常会思考到的就是在那个路加福音15章里面，就是浪子回头这个故事。浪子不是在自己的父亲还没有过世之前就跟自己的父亲说，你把家产分给我，家产那是遗产的意思，老爸都还没死他就要来跟老爸分遗产，那叫做不孝啊，诅咒老爸死亡。可是老爸没什么，老爸还是把钱分给他，那这个小儿子呢就带钱出去匪类啊，花天酒地，把钱都花光了，自己在外地又没饭吃，还跑去帮人家养猪，还去吃猪的食物。最后如果大家有机会，我今天刚刚因为关错的那个 PowerPoint 把原先那个档案给毁掉了，这一页就没有在上面。在路加福音的第15章第17节，他提到他说这个浪子呢他醒悟过来了，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故宫吧。我们如果停留在从今以后我不配当你的儿子这个阶段，那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会跟耶稣就说，我不配当你的小弟，因为我跟父神讲我不配当你的儿子，所以我当然跟耶稣说我不配当你的小弟。这个是一个悔改的必经过程，我认为我自己的不堪，所以我对于我的神，我对于我对于为我而死的耶稣基督，我说我不配。可是大家再仔细去听，我没有答上去让自己听。20节之后，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甚远，他父亲看见的就起了慈心，跑去抱着这个浪子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然后儿子在21节又说了，父亲啊，我得罪了天，我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他还是怀有那样的一个想法，自己认为自己不配的。结果二十二节开始，父亲怎么做？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请问如果是一个不配的儿子回来，他会把上好，父亲会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儿子穿吗？把那个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不单是穿袍子，还戴戒指，还穿鞋子，甚至呢，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肥牛犊牵来宰了，不是父亲自己吃，是跟儿子，甚至跟其他的仆人也一起吃了。那二十四节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从此，从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二十三节，他提到第二十四节他提到他们就快乐起来。他们指的是谁？是父亲跟浪子。你从二十四节之后再也没有看到浪子在一直喊着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所以我们今天刚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心里面的想法，我不配得着这个恩典，那个是正确的，那是一个悔改的过程。但你拿着的那个神所给你新的名牌，你是我的爱子，不是独生的，但是也是我的爱子，是我的爱女，那就是王子公主的记号。不要再喊不配，那个名牌配上去就是配，再喊不配就是对我们的神的大不敬。所以重启关系模式里面，一定要清楚知道我们配得，因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好，最后一个重启，当我们生命要重启的时候，还有一个叫祭坛的模式，我们要重新启动。祭坛模式呢，我让大家去思考四个很特别的人物，一个是挪亚，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以撒，另外一个是雅各。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就更清楚啊，经文也被拿掉。 OK， 在挪亚的这个出了这个方舟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在那边建了一座祭坛。然后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他从乌尔出来的时候，他也在那边建了一座祭坛。以撒也是一样，当他跟这个他跑到一个外邦，这个外邦之地，在那边讨生活的时候，在那边挖了井，然后因着井水的关系跟当地的人有一些冲突，后来他自己再重新挖井以后，神祝福他，他挖到了一个好的井水，然后他就在那里，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五节他说，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好，雅各也是，雅各回头他去自己的母舅拉班那边成家立业，妻妾儿女满堂，然后往回走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他的这个哥哥以扫带着大队人马接近他，他吓死了，赶快自己冲到这个以扫的跟前，跟他跪拜，说我所带来的这些牛羊都是要给你的。以扫说，不用，我已经够多的了那你们也舟车劳顿，我走在前面，你们在后面跟着。那雅各说，好，我跟着你，你先走，因为我们这些西家带眷走得比较慢。但后来雅各并没有跟着以扫回到以扫所居之地，雅各自己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你看圣经当中也提到，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这些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四个图像里面的这个人物，不管是挪亚，不管是亚伯拉罕，不管是以撒或是雅各，圣经当中旧约里面常常会看到，就是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以这四个经典人物来看，当他们生命要重新开始的时候，从方舟出来，从乌尔出来，从这个与人争执开始新的一个凿井准备要逐水草而居那种感觉一样，还有最后是终于因为红豆汤骗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然后回过头来很怕自己的大哥寻仇，然后后来又和好了，重新生命的开始的时候，这些历代的旧约人物他都有一个模式，就是逐一个坛，把这个祭坛重生开始。那你可能会想说，我们是新约时代啊，我们又不是这个旧约的人物啊，为何我们要筑坛呢？而且在新约时代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筑坛的事情呢？其实新约我们可能就没有筑这样的一个 physical 的坛， 但是如果你还记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有提到，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筑这个坛就是一个祭坛，祭坛一定有一个祭物在这上面的。旧约里面都是把牛羊牲畜献祭在上面，但是新约保罗的提醒是，我要你们将，我提醒你们用神的慈悲来劝你们，要将自己的身体，也就是生命献上，当作活祭，在祭坛上烧，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这个将身体献上，这个献上在希腊原文里面是持续不断的献上，因为是献活祭。旧约里面这些献祭的，我刚现在给大家看这四个照片里面，祭坛上面所摆的祭物都是死的，割了放血了以后放上去，有些是直接连血一起烧的，是死祭，所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张力，就烧烧烧烧到最后就献上了。但是新约保罗叫我们要献上活祭，他自己也曾经献过，他自己清楚知道，他也有软弱，所以他因为是活的，在祭坛上一被火烧，活的祭物他一定要跳下来，那我们就是在那边跳上跳下，慢慢的老练我们的生命，我们一直在线上上去，一被火烫就跳下来，身体软弱就跳下来，但神的心激励我们重新在线上，我们又跳上去，又有一些历练，那又说不住了，又跳下来。保罗是说我们要一直持续不断的线上，而且这样子做不但是理所当然，可是不是只是线上这样一个祭物。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说什么，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心意要变化，然后是什么样，要去查验何为神的旨意，神的 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查验什么是让神开心的，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在祭坛上面在被火熬炼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我们新的生命要怎么样去取悦神，神喜欢我们怎么样的一个作为。所以献祭也是一个必要性的东西，我们的生命要重新开始，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是不是要筑上一个祭坛，我们要献祭，我们献上的是什么。当然现在神不会要我们献上我们的独生爱子啊，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神现在要我们献上我们这一个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的过程里面，是我们要实实在在的时常的在祭坛上面操练，当我们慢慢的生命成熟以后，我们才有办法让周围的人看待说，当然这过程会让人家误解，哇，你们的神要这样虐待你啊！可是当还不认识神的人看到说，我们这样的操练不是被虐，不是自虐狂，而是看到我们的生命有被调整，肌肉有增强了，然后再下来的时候，我们又有更多的能力，不是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那家庭给我们的，在那里面腹中流出活水江河般的那个圣灵的能力，我们去服侍人，这样子他们才愿意，在他们看来自己的生命是很不堪的时候，才愿意到我们的这位神面前来，被神来锻炼，被神来修正，让神来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所以重新启动，我们必须要认清什么是最好的宝物，重新启动我们必须要有跟神非常亲密的关系，重新启动我们必须要能够自己当作祭物献在神的坛前，让神动手来调造我们的生命。 Reset 是一个完全归零， Restart 是一个新的开始，期盼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被 Reset， 我们也愿意被 Restart。 我们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谢谢你，我们希望生命不再一样，认识神以后，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持有这样一个新生命，我们向着神你为我们立定的这个标杆来直跑，我们必须要快跑来跟随你。在这个快跑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拉拔在路旁还不认识神跌倒的这些福音朋友们，但我们自己也软弱，求圣灵加添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靠着属天的能力，不是靠着属肉体、属血气的能力来帮助这些人。即便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之间也是一样，或许偶尔有一些跌倒的，或许偶尔有一些疲乏困倦的，我们也可以因着神你的爱激励我们，搀扶着他们，我们一起往前行。谢谢主，我们真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圣灵帮助光照，也求生耶稣基督牺牲的生命能够重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流露出耶稣的馨香之气。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